欢迎收看美国之音1月9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华盛顿正在准备两场重要的国事活动，卡特总统的国葬仪式在今天上午10点即将在国家大教堂举行，而特朗普的就职典礼则是下个星期一1月20号在国会山登场。我们今天在节目中呢，要带您回顾卡特总统任内美中建交的历史，并展望特朗普总统上任之后的美中关系。欢迎观众朋友们在直播聊天室留言参与讨论，或者向我们今天的特别来宾提问。不过首先我们要先和人在国家大教堂的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连线，请他为我们介绍卡特总统国葬仪式的最新情况。耀毅，
东宁你好。是的，所以在这个国家大教堂这边呢，这个现在维安是升级啊，因为我们知道呢，除了这个国葬仪式本身就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这个典礼之外呢，也会有五位的总统，现任跟前任的总统，包括现任总统拜登，还有前任的总统也是后任总统特朗普，以及这个小布什、奥巴马还有克林顿呢，都会来到现场。那么这些第一家庭的成员呢，包括第一夫人也都会来到现场来参加今天的国葬仪式。是，所以整个这个国家大教堂这个地方呢，是这个这滴水不漏啊。我们今天早上在这个凌晨三点多啊，摄氏零下差不多10度的时候呢，大家都在外面排队，然后有警犬啊来这个嗅闻有没有爆炸物，然后之后还要通过安检，还要检查证件等等的重重关卡，才能够进来到这个国葬的现场，也就是国家大教堂。那我们看到呢，在这一次这样国葬的这个仪式里面呢，参加人当然卡特总统的家属呢，他包括他的小孩还有他的这个孙子辈呢，当然都是他们的重点之一了。那么这一次呢，卡特的家人也特别让他们就直接住在白宫对面的这个布莱尔国宾馆，那么待会今天呢，他们就会从布莱尔国宾馆直接过来到这边来参加这样的仪式。而卡特呢，也特别在生前就已经指认了，将由他的孙子还有他的孙女来担任抬棺人。那么在今天的贵宾呢，除了刚刚提到这些美国总统之外呢，还有卡特政府的前任的这一些的内阁的成员官员，还有美国最高法院的大法官，还有各国的驻美使节等等，也都有受邀。那我们知道呢，在今天活动当中哦，这个卡特总统他本身是一个虔诚的基督徒，那么他每个周日呢也都会在教会来教导这个 Sunday School， 所以在今天的表演活动当中呢，会有很多的这个所谓基督教的圣歌的表演。那么值得大家注意的呢，是这个葛莱美奖的两位得主，叫做Garth Brooks 以及 Trisha Yearwood， 他们将会在这个典礼上表演这个披头士的歌曲，叫做 Image 想象。那么其实他们两位呢，正是因为他们参加了卡特总统在卸任之后的这个人人家园这个慈善活动时候认识，而变成了好朋友。那么卡特总统也在生前特别邀请他们说，请你们一定要在我们的在我的葬礼上来演唱歌曲。所以这两位这个乡村乐的这个巨擘呢，待会也会在国葬的典礼上来演出。那此外呢，我们知道卡特总统其实还在美国的这个南方的佐治亚州长大哦，所以他对于乡村乐以及黑人的灵歌都是非常的喜爱，因此呢，在今天的表演活动当中也都会有类似的元素出现。
感谢耀毅介绍今天这个卡特国葬的这个整个安排。刚才你也提到今天会有仍然在世的5位美国的总统啊，现任和这个已经卸任的还有后任的都将齐聚一堂，然后由拜登总统来发表悼词，不知道重点会放在哪边。当然我们知道卡特任内最重要的就是他发表这个美中建交公报了。今天这个从北京或台北方面有没有一些出席葬礼的安排呢？耀毅。
是的啊，所以白宫呢，白宫新闻室在昨天的晚上就有发出一个声明哦，他说呢，拜登总统应卡特家族的邀请要来发表致辞。那么他说，拜登总统会讲说的，卡特是一个具有伟大品格与勇气、充满希望与乐观的人，向人们展示了我们是一个伟大的国家，因为我们是一个善良的民族，正派而且光荣，勇敢而且富有同情心，谦逊而且坚强。这个是白宫昨天晚上发出来的一个声明，说拜登总统在悼词当中会来强调这个卡特总统的这个人格的特质的部分。那么此外，在中国方面，我们目前只有看到中国驻美国大使 谢峰在七号的时候就前往了这个美国的国会山庄来出席卡特的这个追悼的仪式。我们知道有很多的民众，还有之前有国会议员也都有到那边去追悼他。此外呢，谢峰之后还前往美国国务院来悼念卡特的逝世。那并没有说这个会有任何中方的代表来出席今天在国家大教堂的仪式。此外呢，在这个台湾的方面啊，那据我跟台湾当局这政府当局方面的了解呢，是说台湾并不会有从台北过来的任何的代表。那么在驻美代表处的部分呢，驻美代表处在一月六日的时候给我一个声明，他说我们对卡特前总统的逝世在之前已经向家属以及美国人民表达过诚挚的哀悼，目前没有出席国葬的安排。所以目前我们看起来呢，在台湾的部分，不管是从台北或是在华府这边呢，都没有人会来出席今天国家大教堂的仪式。
好的，姚怡，另外我知道您也访问了一些在现场缅怀卡特总统的一些美国民众，他们对于卡特总统留下的政治遗产有什么样的看法？跟我们介绍一下重点就好。
是啊，所以在这个前面两天呢，我们知道他总统他的遗体在国会大厦供民众来瞻仰，那么我们就访问了几位瞻仰过他的遗体之后的民众。那么大部分的民众呢，很有趣的是说就是他们比较记得的是他在卸任之后一些在人权的efficacy 或者是在人道方面的一些的一个做法。那当然也是因为卡特他是年事比较高的总统哦，所以有些民众可能在卡特当总统的时候他年纪还小或甚至还没出生，所以没有印象。那我们多半是对他之后的一些事情比较有感觉。那现场呢，我也访问到一位民众，他叫做 David Smith， 他提到了卡特中心里面的一些善举。那么他也那现在这个 David Smith 呢，他也之前在卡特曾经协助来创立的和平基金会工作过，现在还在美国的这个 George Mason 大学的卡特学院教书，所以他跟卡特总统的这个渊源呢，的确是非常的深。我们来看一下这个史密斯是怎么说的。
Nostalgia, appreciation for his legacy, the things that he accomplished not only when he was president but through the Carter Center will last for many, many years. He had such an impact on so many people. His work on advancing minorities, appointments of women to the judiciary, protecting our environment, advocating for human rights, all those things were very important things to me, and he will be missed in so many ways. But his legacy will continue.The things that he brought to this country and the world will be with us for a long time. So I'm grateful for that.
可以看到我后面呢，许许多多的民众陆陆续续的走。
是的，那我们知道呢，在这个十点开始的典礼，十一点结束之后呢，将会有这个专机，也就是空军一号的专机呢，将卡特的遗体送回他的故乡，这个佐治亚州的这个Plains 平原市来跟他的安葬在他的夫人罗塞琳的旁边。那么我刚值得一提是说呢，这次这个特别用空军一号的专机来载他。不过我们知道呢，拜登总统正在出访，所以当然现任总统要坐空军一号啦，但是还是特别把空军一号机群里面的一架拨出来运送卡特的遗体。那么代号叫做特别空军任务39号，将会来特别的来运送卡特总统的遗体回到他的故乡。东宁，
好的，非常感谢美国之音驻白宫记者黄耀毅在现场的连线报道。刚才访问的这民众谈到卡特中心，稍后我们也会请这卡特中心的中国项目主任来跟我们谈谈他跟卡特总统的个人情谊。感谢耀毅，辛苦了。那么我们看到美国总统前总统卡特的国葬仪式呢，是预定今天上午10点在美国国家大教堂举行。仍然在世的五任美国总统，包括后任总统特朗普，都将齐聚一堂，由现任的拜登总统来发表悼词。联邦政府和股市今天是关闭一天的，全美也会降半旗来致哀。那么回顾1978年12月15号，卡特总统对全美广播发表中美建交公报，宣布和中华民国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3天之后的12月18号，邓小平就在11届三中全会上宣布了改革开放。我们要如何从不同的角度来评价卡特总统当时所做的这个决定？这个决定对于中国的发展道路、美中关系走向，甚至是现在的全球局势有什么样的影响？ 卡特总统的功过能否盖棺论定？继中美关系正常化推手基辛格百岁高龄离世之后，被称为中美关系领路人的卡特总统也以百岁高龄语次长辞，被认为是一个时代的结束。而随着两国战略目标的转变，历经45年风风雨雨的美中关系是否再也回不去了？反思美中建交的这段历史，又能给当今美中台的领导人什么样的启示和契机呢？今天时大谈特别节目邀请两位特别的来宾来为大家进行深入的分析，一位是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主任刘亚伟主任。刘主任，欢迎您。
主持人好，听众好，观众好。
一位是在台北的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黄介正教授。黄教授也欢迎您。
东林好，各位观众听众大家好。
好，我们今天非常感谢二位的参加哦。那么请教两位来宾之前呢，我们现在听一段卡特总统他在生前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的片段。好，我们如果稍后导播有准备好的话，我们现在就来听卡特总统接受美国之音的专访片段。
A lot of people in the State Department were against itSo we never sent a dispatch to our representative in China from the State Department. All of them went from the White House to China and back to the White House instead of, we just bypassed the State
Department. And no one
knew? No one knew. And of course the Secretary of State knew and Dr. Brzezinski knew and a few of us, but it was very close to held secret. And the big altercation was about what to do with the Taiwan Act.That we got through the House and Senate of the United States successfully. As you said, protected the interest of Taiwan, it protected the interest of the United States.
好的，刘亚伟主任，刚才我们这段这个美国之音曾经专访卡特总统生前这段访问呢，他提到说当年这个美中建交的过程是保密功夫做到家。我们知道这个1978年12月15号这个宣布美中建交公报的时候呢，跟我们谈谈您当时听到这个消息心中是什么样的一个震撼呀？我们看到这个历史上面，其实邓小平在随后3天之后就在山东全会上宣布了改革开放了。您认为卡特总统这个历史性的决定，它是如何改变中国的发展和美中关系的轨迹呢？刘主任。
谢谢主持人。卡特自己在生前反复地说这个建交的决定不仅改变了美国，改变了中国，也改变了全世界。所以前天在国会山哈里斯副总统发表悼词的时候也提到说，卡特最重要的这个外交贡献是在亚洲和中国实现这个中美关系正常化。这个中美从这个内战1949年到1979年整整30年，这个美国只承认这个台湾是代表整个的这个中国大陆，跟中国没有任何来往。当然，尼克松1972年所谓的破冰之旅，打开了这个美国看中国的窗户。但是卡特自己呢，是最后勇敢的这个有远见的把这扇门推开了。
嗯。那么刚才也提到说当时这个保密功夫做到家啊，您那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心里是觉得也非常的震惊。
对，因为保密工作的确做到家，而且我们是生活在这个只有官方信息的一个国度，所以根本不知道说中美那个时候在谈判，而且可能要建交。所以12月16号一大早，我当时是大一的学生，因为这个每个大学都有这高音喇叭播送这个早上的这个新闻，说听到中美建交以后，我们当时都大吃一惊，说这个一个欣欣向荣的这个一天一天好起来的这个中国，怎么会跟一个腐败这个邪恶而且一天一天坏下去的美国这个建立外交关系。当然之后不久我们就看到邓小平访问，从邓小平访问的这个黑白电视图像上，我们突然意识到中国所说的四个现代化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样子。其次你刚才说到这个12月18号三中全会，所以我觉得在一周之内，这个中国实现了自己国际关系的正常化，同时也实现了自己经济关系的正常化。从那个时候开始改革开放就浩浩荡荡的启动了。
嗯，好的，感谢刘亚伟主任。那么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刚才这个刘主任提到说1978年12月15号他听到这个中美建交公报的是当下的这个感受，那么当时您在台湾，对您来说一定也是一个非常震撼的一天。从当时的中华民国的角度看来，您认为卡特总统当时的这个决定对于整个后来美中台关系甚至是我们今天看到的国际局势究竟有多大的影响呢？黄教授。
这个消息传来的时候，对我个人的震撼应该是比那个牙尾兄要更强一点，因为1978年的12月15号是我19岁的生日。
啊，
在我自己，那么我听到消息的时候，当然是在台北和北京的时间是12月16号的早上。
嗯，
那我自己也是大学生，我有早上8点钟的课，所以我中间下课的时候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非常非常的震撼，因为他打破了我所有19岁生日我同学帮我庆生的所有的计划。因为在那个时候台湾就宣布了紧急处分令，那么全台湾进入一个这个紧急的状态。那作为一个年轻人呢，一个大学生，当时实在很难想象啊，就是美国宣布跟中华民国断交，废除这个中美共同防御条约，以及在台湾撤离所有的美军，这个所谓断交废约撤军的三条件，对于台湾的震撼之大。
嗯，
那个对于我们从小在台美关系啊，我们那个时候叫中美关系长大的这个年轻人来讲，是一个极度的震撼。那不过后来因为继续的求学念书，看到中国大陆改革开放，再到1987年台湾解除戒严然后让海峡两岸开始交流，所以到有了一点年纪以后，你再回过头来看的话，很可能就不会有19岁过生日的青年那个时候心中的震撼和愤怒。
嗯。今天很特别，请到刘亚伟主任和黄建正，要从两个不同的角度来看，当年卡特总统在1978年12月15号那个决定，其实是改变了整个两岸美中台关系的轨迹。不过，接下来我想请两位从这个个人的角度跟我们谈谈。刘主任，那时候您也是大一，对不对？如果是从我看到一些报道说，您当时是觉得自己以消灭美帝国主义为使命的一名反美青年，但到现在后来您成为了这个卡特中心的中国项目的主任啊，也曾经7次。陪同这个卡特总统访华，会见中国的最高领导人，跟我们谈谈您整个心路历程的转变。如果可以的话，也多分享一下您个人和卡特总统的这个之间的情谊和相处的一些点滴，好吗，刘主任？
就开始对卡特总统这个有了这个印象，就是中美建交了。当然之后就读到更多的这个卡特治国理政的事儿，和后来这个伊朗人质，然后卡特1980年这个。败选，然后那我这边呢，就是大学毕业，82年大学毕业以后呢，就开始这个搞这个编辑工作。那个时候我们就是翻译美国的小说啊，特别是美国南方的作品。然后卡特是生活在美国南方，所以最后我申请这个美国大学的时候，特别是 Emory 大学，卡特刚好是 Emory 大学的这个杰出教授。然后呢，这个说到南方文学对我的这种吸引，和我这个利用业余时间翻译的这个《心是一个孤独恋人》等南方作家的作品，让 Emory 大学把我变成这个 Woodrow Fellow，Woodrow 是可口可乐的这个当时的这个理事长之一了，所以我有幸借中美建交的东风，1987年到美国读书，1989年进入 Emory 大学，也是第一次在 Emory 大学作为国际学生这个见到卡特总统，因为卡特总统每年会对国际学生发表一次演讲，当时问到过他关于这个中美建交和台湾的问题。那卡特在这个问题上最爱说的一句话是，这个尼克松说只有一个中国，但是他没有说是哪一个中国，我说只有一个中国，这个中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后来到了这个96年，我在卡特中心做义工，然后呢，卡特中心的时候开始说要观摩中国的基层选举，我说我一点都不懂这个选举，当时我的老师罗伯特·帕斯特跟我说那没关系，我让你变成选举专家，所以96年的时候就到尼加拉瓜去观摩选举，卡特也是观选团的成员之一，那是第一次有了跟他直接接触的这个机会，我记得他当时走进来，我们正在吃晚饭，我正在吃沙拉。 当时就把那个沙拉的 dressing 就掉到这个衣服上，搞得这个很难看，因为当时的确是太激动了，我们一个从中国大陆来的这个年轻的人能够跟这个美国前总统在一块儿，而且是观摩这个尼加拉瓜的这个选举，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一直在卡特中心供职到一直到今天。那我最后一次跟卡特有过实际的接触呢，是2021年1月5号，也整整是4年之前。当时卡特要跟我通电话，我感到很吃惊。后来电话打过来了，他说你要是认识这个拜登团队的人的话，我有事儿要找他。我说我们自然不认识了，这个有什么事儿你直接找。当然后来是关于这个给中国留学生发签证的事儿，那我们建议卡特给拜登直接写信，所以后来这个信就发过去了，然后拜登很快就取消了对外国留学生的这个签证的限制，因为当时特朗普因疫情的关系不给任何国际学生签证。
嗯，好的，感谢刘亚伟主任分享了您跟卡特总统之间的这个相处的点滴哦。那么黄教授，您当时啊，1978年也是跟刘主任差不多年纪，刚进大学。我记得说您有一篇文章说您目睹了到台湾谈判的卡特的这个副国务卿克里兹多佛，他从这个松山机场后，他的坐车一路是被台湾的群众包围丢鸡蛋，但您当时也是加入这个抗议的行列的。跟我们也谈谈您个人经历，从一名反美的愤青到现在担任了这国民党这个驻美的重要职务，您整个历程的转变又是什么呢？从78年到现在，
基本上台湾是一个亲美的一个社会啊，所以我们基本上并不是反美啊，而是当时觉得有一点措手不及，因为我们毕竟不在政府那个时候，你想想看，19岁的年轻人哪知道政府中间的那些厉害？那我自己是政治系的学生，我。可能比同年龄的人更敏感一些，但是对于这个突如其来的这个宣布虽然心里面可能有曾经过的想象，但是它毕竟发生的时候还是有相当的震撼。当时这个在我记得非常清楚，就是在美国时间12月15号的晚上，卡特总统宣布跟中华民国断交，跟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12月28号台北时间，他就派了副国务卿 Warren Christopher 克里斯多福到台北来，在断交前几天做最后的官方接触以及断交后的相关努力。那么当时我当然基于义愤，发动了我们政治系的同学，那我是在台北圆山饭店外面，就是快要进入圆山饭店的那个斜坡的车道上面，我们几乎把所有学校附近的番茄鸡蛋全部都买完了，那么全部往这个车队上面扎。可是当我们看到车队的时候，那些车队上面已经都是蛋清，而且有一些汽车的玻璃好像有被搭过的样子。那么所以对我个人来讲，一直到了我自己到了美国以后，我在驻美代表处担任外交官的时候，结果当时坐在车子里面的 Warren Christopher 克里斯多福已经变成克林顿总统的国务卿了。所以对我个人来讲，这个经历是非常非常特别的。我要讲的就是在断交以后包括1979年就是断交之后马上由国会支持通过的台湾关系法，那么1982年在817公报这个中美817公报的前一个月，美国透过特殊的管道跟台北的蒋经国总统提到了所谓的六项保证，以及两年后1984年台湾在没有美军协防的情况之下发展出来了汉光三军联合演习，这些大的变化都使得我们现在在回顾当时发生的事情的时候会有所。那我要讲的就是我自己后来在 Washington DC 住了15年，那么逐渐的去了解了，就是从大国的视角来看美中台关系以及台海和平稳定的这种重要性。那么所以对我个人来讲，是一个卡特总统是我生命中间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角色。 我也在这些事件以及后续发展中间逐渐的成长。对我来说，人生中间应该还是感激多于愤怒。
嗯，好的，非常感谢今天两位来宾分享了这个当年听到这个中美建交的当时的感受，还有个人的经历哦。那么现在我把时间稍微拉到现在，因为对照过去这个45年来的美中关系是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包括美台关系。下面我很快念一段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他对这个卡特吊唁的夜店来请教刘亚伟主任哦。习近平他是这样说，他说卡特前总统是中美建交的推动者和决策者，长期以来为促进中美关系发展和两国友好做出贡献。中美关系是全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之一，中方愿和美方共同努力，着眼两国人民根本利益，来推动中美关系继续在正确的轨道上向前发展。刘亚伟主任，其实美中从那时候建交公报宣布到现在正式建交已经45年了，关系很多的转折，尤其是这几年的变化尤其剧烈。但2023年基辛格百岁高龄离世，现在卡特2024年年底也跟着走了。有人说啊，这个两位都是享年100岁离开的，象征了一个是时代的结束，而且美中关系可能再也回不到过去刚建交时候还有后来的一些比较融洽的情况了。不晓得您是怎么观察的呢，刘亚伟主任？
美中关系建交46年，这个现在肯定是回不到过去。但是短暂的回顾一下，当时里根1980年竞选的时候说，如果当选总统的话，他要断绝跟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关系。当然当选之后，这个他没有做任何事，而且有了刚才黄教授提到的这个82年的这个817公报。那之后呢，这个克林顿竞选的时候呢，说如果当选的话，要把从巴格达到北京的这些独裁者都要推翻。但是做了总统之后呢，他还是继承了从这个尼克松开始到卡特落实的这个跟中国的这个接触政策。那小布什竞选的时候呢，说这个中国实际上是美国的这个战略的竞争者，这是现在欧洲国家和美国一致认为的，这跟中国的关系是一种战略竞争。但是呢，这个他进入白宫后不久，而且也说到了这个，如果大陆敢武统的话，这个美国会用自己所有的资源，制止大陆这样做。所以当时感到这个中美关系可能要这个要下降，但是呢，很快就有911，所以911之后呢，这个中美一起这个反恐。直到这个奥巴马到了第二任，然后有了这个亚洲再平衡。当然特朗普2016年竞选的时候说，如果当选的话，他要跟中国拜拜，要对中国打贸易战。他是唯一的这个美国总统里边这个言行一致的，就是在竞选的时候说的反华的话和这个当选之后落实的这个打压中国的这个政策，他是说到做到。所以这就是变成了这个特朗普这个第一，这个 Trump One，美国对华政策。当然拜登呢，实际上他的政策呢是 Trump Two。到了这个等会我们要说的，就是到了1月20号之后呢，这个对华政策应该就是 Trump Three。
嗯，好的，感谢刘亚伟主任。其实下半场我们还要展望一下这个特朗普上任之后的美中关系的未来。不过我也想请教在台北的黄介珍教授，关于这一次卡特总统去世的这个之后呢，台湾方面好像赖清德政府的声明非常的简短，这次驻美代表于大雷也没有说要出席国葬的一些安排，好像对照过去美国总统的这个国葬，台湾方面的安排是有些不同的。你怎么解读这一次台湾方面的反应，还有卡特和中华民国断交的历史在此刻的今天您觉得给台湾什么样的启示，也跟我们谈一下好吗，黄教授？
我觉得就台湾整体而言的话，应该是说凡是曾经参与过政府决策的，或者是理解整个美中台大的架构的这些朋友们，应该可以这样讲，就是说我们理解美国当时的战略部署跟布局。那么台湾所感觉到心里面有怨怼有不满的是当时在断交的过程当中的处理的过程跟手法有所不满。但是我整个扫过了所有最近几天，就是卡特总统过世以后，所有的台湾的这个投书，还有一些公知所发表的文章，基本上都是相对正面的评价卡特总统在他卸任以后对世界和平的努力和贡献，对于价值外交的推动。那么所以我觉得 台湾人民应该已经走出了过去啊断交的这些阴影。那么对于现在的民进党政府来讲的话，我还是要提醒一件事情，就是说当时断交的这种震撼，那么是所谓的以美论的一个源头。那么所以台湾的基本上所有的人民可能会对于就是说美国跟中国大陆之间的关系的发展，台湾会不会不确定，或者是说被蒙在鼓里，会有一丝丝的怀疑。这一点很可能是台美双边之间后续要努力去补强的部分。
好的，感谢黄继珍教授。那么接下来呢，我也想再放一段这个现在后任总统特朗普他对于卡特总统的一个评价，再来请两位来宾进行点评。我们来听特朗普总统怎么说的。
The Panama Canal is vital to our country. It's being operated by China. China. And we gave the Panama Canal to Panama. We didn't give it to China.And they've abused it. They've abused that gift. It should have never been made, by the way. Giving the Panama Canal is why Jimmy Carter lost the election, in my opinion, more so maybe than the hostages. The hostages were a big deal. But if you remember, and nobody wants to talk about the Panama Canal now because, you know, it's inappropriate, I guess, but because it's a bad part of the Carter legacy. But he was a good man. Look, he was a good man. I knew him a little bit, and he was a very fine person. But that was a big mistake. Giving the Panama Canal to Panama was a very big mistake. We lost 38,000 people. It cost us the equivalent of $1 trillion, maybe more than that. Probably the most expensive. They say it was the most expensive structure, if we call it a structure, which I guess you can, ever built. And giving that away was a horrible thing. And I believe that's why Jimmy Carter lost the election.Even more so than the hostages, those two things.
听完了特朗普总统对于卡特的评价，我想先请教刘亚伟主任。当然，特朗普总统对这个卡特评价也有正面的，他说这个美国人民应该感谢他对国家的贡献，但他特别指出了这个归还巴拿马运河还有伊朗人质危机是卡特任内的两大错误。不晓得您怎么看特朗普对卡特的评价呢，刘主任？
我觉得1980年卡特败选跟巴拿马运河没有什么太大的关系。实际上，1976年，这个卡特竞选的时候，当时他也说这个不会在他的任内归还巴拿马运河。但是这个事儿呢，实际上从共和党总统开始就开始谈判了，因为巴拿马运河是美国是帝国主义的一个标签，这个运河不归还，就相当于如果用大陆的这个叙事来说的话，相当于这个香港和澳门还都分别是这个英国和这个葡萄牙的殖民地一样。所以对拉美来说，巴拿马运河是一个耻辱，他们一定是要争取巴拿马运河的回归。而且在卡特就任总统之前，这个整个的运河区发生过多次的暴乱，然后美国五角大楼也跟卡特说，如果要保护捍卫巴拿马运河区的这个主权的话，至少要有10万部队驻扎在巴拿马。所以卡特读了这个巴拿马运河的历史之后呢，他是坚定不移的开始重启谈判，要把巴拿马运河回归。然后我当时的导师也是我的恩师 Robert Pastor 是这个谈判的召集人，最后克林顿在任内提名他做这个驻巴拿马大使，然后这个美国外交参议院外交委员会的主席 Jesse Helms 就说不可能的，这个卡特是卖国贼，他是小卖国贼，他到巴拿马去当大使，除非我死了 over my dead body。 所以 Pastor 最后搬家了，卖了房子，也没有能够做去巴拿马当大使。所以美国很多人就跟今天特朗普一样，认为这个卡特把巴拿马运河还给巴拿马人是一个极其错误的事。实际上从历史的角度来看的话，这是刚才黄教授说的这个价值外交，也是美国在拉美人民心目中形象改变的最重要的这个一个手笔。
好的，继续也想请教这个黄介正教授，如果我们中国人常说这个盖棺论定，我们到底怎么样对卡特总统的这个过去做的事情来做一个功过的这个评价呢？我们也整理了一个他整个这个生平，跟很快的念一下，包括他1976年卡特当选美国第39届总统，77年就像我们刚刚提到是归还巴拿马运河的主权，1978年签署很有名的这个戴维营协议，那么79年1月1号当然就大家最印象深刻的和中华民国断交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交， 79年4月10号签署台�湾关系法，1979年11月4号是伊朗人质危机爆发，80年竞选连任失败，82年创立了现在刘亚伟主任正在的这个卡特中心啊，2002年他荣获诺贝尔和平奖，然后2024年年底逝世，享年100岁。我们知道这个整个卡特的生平，包括刚才我们也提到特朗普总统对他的一个评价。那么不晓得您认为说卡特总统他这一生做的这些事情，刚提到重要事迹，功和过能否在今天盖棺论定呢？黄教授，
我们中国人讲盖棺论定啊，人死为大啊，所以在卡特总统过世以后，我们那会用一个比较公允的角度再去评价他作为一个个人，作为一个美国海军军官学校的毕业生，作为一个父亲，作为一个家长，作为一个美国在历史上非常关键时刻的一个领导人来讲，我觉得他即使是尼克森总统敲了大陆的门，那么但是开门的人是卡特总统。那么这个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对于十几亿的人口的变化，以及他卸任以后的所有对于世界和平的贡献，我觉得我们还是给予正面的评价。因为我用一句话讲，就是卡特总统在他卸任以后才看见他的不平凡，我从这个角度来评价他，我觉得从应该我们在今天这个此时此刻，我们应该给予他最高的荣耀。虽然我自己生长在台湾，作为一个中国人，我还是认为他对于总体来讲他还是功过于过。那么对于整个中国大陆的对外开放，对于广大的中国人民，对于海峡两岸的和平稳定以及后续的发展，我觉得加和减合起来以后，我还是持正面的看法。
好的，感谢黄介珍教授的点评。我们来听听看我们这个收看美国之音节目的网友们怎么评价卡特总统，念几位，然后请两位来宾来回应一下。这位叫自由人的网友他说，应该为卡特哀悼，这个人不错，虽然做过一些不好的事情，但多数还是为了人类。我就记得当年邓小平说，我们去1000人到美国学习，然后卡特总统说，你们来几万甚至是10万人到美国学习都可以，有卡特对中国人的理解，才有后来这个中共的千人计划，应该是功大于过，这是自由人的看法。Reader Clear 这位网友他说，虽然美中建交不是卡特一手造成的，但却成为其任内最重要的外交成就。然而美国和中共建交40余年来养虎为患，虽然苏联垮台而代替前苏联的中共，邪恶轴心的挑战威胁呢，现在是有过之而无不及，这是网友个人看法。还有一位叫真假的网友他说，出卖中华民国，抛弃巴拿马运河，这个是卡特的丰功伟绩啊。还有一位网友叫200斤，他说，共产主义政党的初心是要把红旗插遍全球，推翻所有的非共产政权。当习近平说不要忘记初心的时候，提出东升西降的时候，中美关系就回不去了。这是我们网友的这些个人看法，想请刘亚伟主任回应一下好吗？尤其是刚才第一位网友他的看法提到了这个邓小平当时跟卡特好像听说是半夜凌晨3点的一通对话，不晓得你有没有对这个部分历史有所了解呢？刘主任。
对，当时这个关于凌晨3点的这个电话呢，卡特说一般的人不会在他睡觉的时候给他打电话，但是电话凌晨3点打过来，他认为可能是发生了什么危机，哪个地方是不是烧起了战火。接了电话，结果是他的这个科学顾问普莱斯当时正在国内跟这个邓小平会谈，然后邓小平说，我希望这个美国政府能够接受5000中国学生学者，就卡特当时说派10万人来都可以，没有问题，就把电话甩了。所以就是1月31号中美签署了一系列的这个协议，当时刚好是这个邓小平这个访华，所以从那个时候开始呢，中国的这个 学生学者像我们这样的，对吧？我当时过来的时候，这个27岁，在夏威夷大学这个读书，说没有卡特和邓小平当年的这个决定的话，我们是不可能到美国来这个读书，而且也不可能有今天这样的这个事业。所以刚才那个网友说卡特做了一些好事，当然也做了一些坏事。我不知道他说的这个坏事是什么事儿。这个关于台湾，他可能是认为这个跟台湾断交、这个废约、撤军是坏事。我记得卡特1999年他唯一的一次应李登辉的邀请到台湾去访问，当时是国民党的一个智库。我记得在访问期间，这个当时的这个吕秀莲的桃园县的这个县长，在这个记者招待会上，这个要求卡特总统这个对当年的决定这个向台湾人民道歉。我记得卡特当时是拒绝道歉，而且他的回应是说，实际上建交跟台湾今天的这个政治上的这个生机勃勃、经济上的这个繁荣是这个密切相关的。所以这个角色在当时看，刚才黄教授说了，这个冲击很大，但是从历史的长河来看的话，没有这个决定，台湾也许发展不到今天。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卡特是做了一件大好事，包括对中国改革开放，刚才黄教授说的我也完全同意。所以卡特不仅这个对美国的贡献我们今天没有时间说，但是对整个全球和平、对世界这个第二大经济体最后的这个启动，和特别是对台海、东亚、这个西太平洋的和平，它的贡献是这个我们怎么说都不会夸张的。
好的，感谢刘亚伟主任。那么黄教授如果可以的话，也回应一下网友，还有刚才这个刘主任所提到这一段。其实美国之音有访问过这个台湾的前副总统吕秀莲，讲到当时卡特去台湾演讲的时候，他到现场去踢馆，但卡特总统是拒绝对台湾道歉的。对这一段不晓得有没有印象，也跟我们上半场简单的做一个总结好吗，黄教授？
基本上来讲啊，如果我们从地平面来看问题，跟做这个太空梭来看问题，会有不同的视野。从当时的状况来看，跟比较长远的历史角度来看，也会有不同的看法。那么，所以有些时候战略形势的移转呢，并不是因为个人的意志，可以改变。那我非常理解李秀莲前副总统他的内心里面他所想要表达的问题，但是我们作为一个公知，作为一个知识分子，我们学国际关系几十年，我们来看这整个局势来讲的话，所幸就是台湾跟美国国会还有美国长期的这些友人因为中华民国站在这个国际民主阵营的立场坚持不变，那么也符合美国的利益，所以我觉得站在美国的立场当然是符合美国的利益。那台湾也从过去的我刚刚也说过，从过去的种种经历中间逐渐的走出来，走出自己一条道路。那么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看，我们少一点怨怼多一点对卡特总统的怀念，可能是更容易也更正确的去让我们理解历史发生的轨迹。
好的，我们非常感谢黄基正教授还有刘亚伟主任上半场的点评。那么上半场我们回顾了卡特总统和美中关系的过去，下半场还要继续请两位来宾在特朗普总统即将就职的前夕展望一下美中关系的未来。不要走开，我们马上回来。
在变化的时代，世界似乎充满不确定性，我们所闻并不反映我们所见，我们寻求事实真相，当我们只被告知故事的局部时，我们失去了信任。在危机时刻，我们的梦想、希望和期盼明天更美好的祝愿赖于新闻自由。在美国之音，我们为您带来的报道是人们冒险去观阅的，我们把世界连接在一起，并伴以事实真相。在美国之音，我们向您展示完整故事。
欢迎回到美国之音一月九号的时事大家谈，我是樊东宁，从美国首都华盛顿为您现场直播。即将在一月二十号正式就职的美国后任总统特朗普，在本周一表示，他和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一直通过各自的代表进行对话，而且他相信两人应该能够相处融洽。那么中国外交部则是回应称，中美通过各种方式保持沟通，中方愿和美国秉持相互尊重、和平共处、合作共赢的原则来推动美中关系发展。不过特朗普总统星期二在海湖庄园举行的记者会上提到中国的时候，却又意有所指地表示，巴拿马运河是美国修建，但目前却是由中国在营运。这不是特朗普第一次对中国渗透巴拿马运河的问题提出担忧，他去年底也曾在这个圣诞贺词的时候写道，祝大家圣诞快乐，也祝中国出色的军人们圣诞快乐，他们充满爱心却非法地经营着巴拿马运河。那么除了巴拿马运河的问题，特朗普还在记者会上提到了他不排除动用军事力量取得格陵兰岛的控制权，并再次发出关税的威胁，重申加拿大应该成为美国的一个州，还建议应该把墨西哥湾也改名为美利坚湾。我们要如何从特朗普就职前夕这一连串的相关说法来展望他上任后的外交政策和美中关系呢？我们今天下半场要继续请教两位特别来宾，一位是台湾淡江大学国际事务与战略研究所的教授黄介正教授，一位是美国卡特中心中国项目的主任刘亚伟主任，再次欢迎二位。好的，下半场我想先请教在台北的黄介正教授，刚才我们听到特朗普总统有很多在就职前的一系列说法啊，你怎么从他最近这一连串的说法来展望接下来他可能在外交问题上的处理手法以及美中关系呢？黄介正教授，
从美国美中关系的角度来讲的话，我觉得如果我们从广泛的来看，包括美国的内部的问题、中国大陆内部的问题合起来看的话，我觉得在近期之内、短期之内，或者是Donald Trump 就职的第一年来讲的话，我基本上会认为是内先于外。换一句话说，就是短的来讲的话，是内部问题的整改啊，那么先于对外的政策。但是就长期来讲的话，这个中美之间的战略竞争应该会持续到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那么所以我认为就是说，以目前来讲的双方的较劲，或者是彼此之间的磨合以内为主，中国大陆以内为主，美国以内部为主的相关的整顿改革会先于对外政策的调整。我觉得我自己是从这个角度来看，换一句话说，就在2026年美国其中选举以前，和2027年这个中共二十一大之前，我觉得双方基本上来讲是斗而不破，打打谈谈，谈谈打打，彼此是有张力的，但是不会制造更大的冲突。
好的，感谢王教授。那么刘亚伟主任您怎么看？因为早前特朗普总统我们知道他曾经邀请习近平出席他的就职典礼，然后现在就职前夕又谈中国，说他持续和习近平国家主席透过代表双方的代表进行交谈，那么中国外交部也证实了特朗普的这个说法，您怎么展望特朗普一月二十号重返白宫之后的美中关系呢？
我觉得特朗普刚才我说到了，在他这个第一任2017年到这个2021年，他启动了这个跟中国脱钩的这种史无前例的一种，可以说是一种运动，一种 campaign。然后呢，拜登呢基本上是，圆盘的这个接了特朗普的这个对华政策，但是呢，他是这个，更加大了这个力度，就是联合了这个北约，联合了这个欧盟，联合了日本，联合了这个中国。所以呢，这个特朗普上来以后呢，我觉得他跟拜登又不太一样。比如说，他这个宣布对中国的这个 进口物品再加税10%，同时也宣布给墨西哥和加拿大，这都是两个盟国，加税25%，但是都是这个有的放矢，那就是说对墨西哥、对加拿大、对中国都是跟这个非法移民是有关系的，而且跟这个芬太尼这个毒品的这个进入美国是有关系的。所以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呢，这个中国大陆跟特朗普，我觉得更多的应该是个人的外交。如果看第一任的话呢，2017年4月份，当时习主席就飞到海湖庄园，这个不是国事访问，这是因为有了新的领导人，希望跟新的领导人能够尽快的这个建立关系。特朗普在之前接受 NBC 电视采访和昨天前天你说到的这个采访，说跟这个中国最高领导人手或者本人都有直接的联系，那我觉得中国应该接这个戏。当然这个葬礼外交呢，这个优势呢，我觉得是被这个机会失去了，因为除了大使以外呢，按理说这个习近平如果来的话，或者是这个韩正要来的话呢，这个情况又不一样了。但是当然这个现在的敏感性呢是11天之后这个特朗普就要就职，所以这个时候来你到底是这个取悦于哪一方就不太好说，所以只有大使参加。我觉得这是一个重要的机会，但是这个机会错过了没关系，后面的机会还很多。另外呢，这个特朗普是一个反战的总统，他是从2016年竞选他就反对美国这个武装入侵伊拉克和这个阿富汗，到尽快结束美国在这个阿富汗的这个干预，然后到说这个执政第一天就要结束这个俄乌战争，所以在这个问题上，我觉得他跟卡特总统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就是说要保证和平，不要让美国的资源以任何理由和形式进入武装冲突。我觉得从这个角度来讲，我对今后四年相对来说我觉得还是蛮乐观的，就是说希望这个黄教授在的台湾的领导人，这个我们家亲戚在的大陆的领导人和美国的领导人，我们作为美国人，我们自己的领导人，希望能够这个以大局为重，这个刚才黄教授说的要解决老百姓的这个生活问题。对，特朗普也说了，就他能当选是因为通货膨胀，是因为这个 supermarket 超市的东西太贵了，要解决这个问题其实很难。这也是为什么特朗普先提出了一些国际的问题，但是其实最大的问题还是要解决选民的这个钱包的问题。
嗯，好的，感谢刘亚伟主任。黄教授，刚才刘主任说这个他对未来四年这个特朗普上任后的美中关系还是乐观的，不晓得你怎么看，而且是注重在这个习近平和特朗普两个人的这个个人外交或个人情谊。但刚才您说会先以内政为主，但最近我们看特朗普他说的比较多的其实是对外事务，包括我刚刚提到巴拿马运河取得格陵兰，把墨西哥湾改成美国湾，甚至这个加拿大变成美国51州，这些比较这个对外事务的说法，大家还有很多的这个报道，不知道你怎么从这里来解读特朗普上任后的一些思维，还有他现在的策略呢？黄继正教授，
我自己的看法，不论是共和党或者是民主党，都喜欢讲说 negotiate from a position of strength， 所以基本上来讲，我会把它看作是对于相关的国家做极限施压的一种心理测试，毕竟他还没有宣誓就职啊。那么所以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看，一个就是关于巴拿马、格陵兰还有墨西哥湾的这些说法，这里是 Make America Great Again 这个运动，这个政治运动的一个外延的效应呢，还是美国在寻求一个更大的战略纵深？换一句话说，从地理的角度来看，就是美国一个向外延的、向外推的一个，让他自己感觉到更有战略缓冲区的这样子的一个概念。那么当然了，这些说法可搞不好会有让这些被点名到的国家会更有这个川建国的感觉。那个不过我们还是要等到这个1月20号这个他就职以后实际上施行的政策 我们才能够再做评断。
好的，感谢两位来宾点评。很快接两位这个网友评论，然后请刘主任来回应啊。这位叫 Tiger Chen 的网友他说：“率土之滨，莫非王土？现在是特大帝横空出世，要讨伐天下了。”还有一位 Reader Clear 这位网友他说：“为了因应来自特朗普政府不确定性和挑战，中共必然会积极的拉拢欧洲和印太的近邻，来挑拨分化欧美关系和美日韩非印澳这些同盟关系。”不晓得刘主任你怎么看我的网友？其实他点出的是，特朗普总统他有一个不确定性，还有这个所谓不按牌理出牌的一种风格。您认为北京方面要怎么样来因应呢？刘主任，
我觉得北京方面应该是特朗普可能这个就职新官上任三把火，可能会出台一系列的这个对各个国家的这种要加关税啊，或者是其他更剧烈的，像现在说的这个不排除对巴拿马运河或者是格陵兰群岛用兵的这种东西。那我觉得这个北京呢，应该不要对这个特朗普最先出台的涉及到中国的政策呢这个反应过激，需要进行更好的评估。那我觉得这个刚才黄教授说了，实际上这个中美两国包括台湾自己都有自己这个不可非常难以解决的这个国内的问题，还是以解决国内的问题为重，在对外问题上这个能够纵观这个大局，这个我觉得最重要的是这个保证双方能够这个管控这样的关系，就是这样的使竞争的关系不至于最后 veer into conflict。 这也是这个拜登这个过去四年一方面加剧与中国的竞争，一方面呢要修牢所谓的这个护栏。那特朗普对护栏是不是重视我不知道，但是我知道他是坚决反对打仗的，所以我相信他不会把美国带到这个让这个台海变成火海这样一个境地。也是从这个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对未来四年我还是蛮乐观的。
好的，黄教授，其实我们今天从上半场这回顾卡特还有美中建交历史，到对照今天的这个美中台关系啊，我想请您分析一下，您认为美中台这层三角关系甚至是美中俄会出现什么样的变化？因为有人说特朗普 2.0 会不会从原本卡特那个时候冷战时期的联中制俄变成联俄来制中，那么台湾要怎么样因应这样一个国际局势的新变局跟新变化呢？黄教授，
上一个世纪的冷战的这种分析的途径和方法不一定可以适用在现在，但是地缘政治不会改变。那么现在看起来，中国大陆跟俄罗斯的关系有一点像麦金德的地缘政治理论的所谓的世界岛，谁控制了世界岛就控制了全世界。但是我要来讲的一件事情，就是如果我们仔细的分析的话，现在有很大一部分说法是所谓的陆权啊，就是 continental power 啊，陆权的轴心啊，跟海权的联盟之间会不会有这样子一个对抗？但我们千万不要忘记，不要随便就拿过去上一个世纪的冷战思维啊，来做分析，因为毕竟现在有的是互联网，现在有的是这个全球化，那么。所以我个人认为，在面对现在的这些变化，不管是美中俄或者是美中台来讲，我觉得应该是我自己讲法，应该是就站在台湾的立场，应该是面带微笑勤锻炼，质量用中是正道。
好的，刘外主任也跟我们不好，最后一分钟留给我们刘主任做最后的回应和总结好吗？刘主任你有一分钟时间。
我觉得黄教授刚才讲的很好，就是说地缘政治不会消失，但是呢，不能拿过去的冷战来套现在的这个中美的竞争，特别是美国最近一个智库，这个高级研究员也是这个在台湾很熟悉的史文教授说中美都应该放弃把台湾当作所谓的这个不成的航空母舰来看待，因为有了这样的观点的话，那台湾就有可能变成砧板。实际上台湾是一个全世界这个全中国这个全美国人都应该珍惜的一个宝物，不管是政治上的，不管是经济上的，不管是这个半导体上的。所以我觉得这个只要掌控好这个中美 不因为台海或者是这个东海甚至南海发生冲突，双边领导人、三边的领导人都能够这个意识到这个解决自己老百姓的生活问题，让他们的这个幸福问题是最重要的，我觉得这个世界就会太平得多。
好的，非常感谢刘亚伟主任还有黄介正教授给我们带来的深入分析，意犹未尽哦，希望下次还有机会请两位交流。提醒大家，来宾发表的是个人观点，不代表美国之音。接下来也请继续收看卡特总统国葬仪式的直播，还有明天的时事大家谈，我们要和大家一起来谈一谈中共对银滩以府的开战，贪腐大虎是否已经打完，以及两年内14名人大代表被罢免，解放军何以成为腐败的重灾区？欢迎事先留言参与我们明天时事大家谈的讨论，也再次感谢观众朋友们今晚的收看，我是樊东宁，祝你晚安，我们下次节目再会了。